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6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向内找，修去自己的根本执着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7月23日。近一段时间，我感觉自己的视力明显下降，学法看字模糊，而且还出现鼻腔内渗血水，有时干燥的呼出的气都灼人，喉咙发闷等等。我知道是自己的修炼状态出现了大问题。我向内找，自己存在不修口的问题，还有对婆婆女儿的怨恨心、争斗心、妒忌心、利益心等。我也发正念解体这些人心和执着，也否定他们，并不承认这是真正的我。但时间久了，我发现自己又陷于另一种执着中去了。我在为解决具体问题而解决问题，状态也是时好时坏，总是反反复复的，感觉自己修得又苦又累，似乎无论我怎么向内找，也并没有真正触及到那个最根本的东西，为此我也很是苦恼。今年女儿生孩子时，我在医院陪护她，女儿在病房里当着女婿和很多人的面提着我的名字吼我，当时我觉得十分冤屈，控制不住而哭了起来，那会儿也忘了自己是修炼人，要向内找了，心里暗下决心，等他出院后我就回家，我可不能在他那儿受他的这份气。女儿是剖腹产，出院后刀口尚未完全愈合，她佝偻着身子，稍不注意刀口处就让她疼得呲牙咧嘴的，她根本就照顾不了刚出生的孩子，我不忍心就这样离她而去，就不得不忍气吞声地在那儿暂住下来。孩子刚出生几天，女儿的奶水还不够多，我每天要多次给孩子冲奶粉，那几天白天晚上都由我来照顾孩子，晚上女儿不放心，三更半夜的时不时的要查看她的孩子。几天后女儿突然说她快得抑郁症了，看来我是不该再留在那儿了，征得女儿同意，我就回了自己的家。转眼到了杏子成熟的季节，女儿的公公婆婆那些日子既要忙着摘杏卖杏，又要照顾女儿他们一家三口，因为女婿上班，老两口着实很累，她婆婆就打电话希望我能过去帮他们几天，于是我就请假去了。女儿似乎并不欢迎我的到来，在我面前说她婆婆太矫情，那意思我不去也行，既然来了就先待几天吧。我给他们洗衣服、刷尿布，帮女儿给孩子擦洗拖地，还得做五个人的饭菜等等，有时我抱着孩子，女儿还要我必须得竖着抱，我说孩子现在月份太小，不足两个月，骨头还太软，不宜长时间竖抱，那样对孩子不好。我还没说完就遭到女儿的强烈反驳，有时女儿仰卧在沙发上玩手机，把孩子光着屁股伏在她身上趴着，一会儿孩子又是屎又是尿的，把沙发都弄脏了，女儿就把擦过屎尿的尿布放在茶几上，而茶几上摆满了水果、水杯等物品，带有屎尿的纸巾扔得炕旮旯里到处都是。我就觉得奇怪，原本干净利落的女儿怎么变得这样了，我就说他，他却回你说谁家有孩子能干净了，我说他一句他有十句回我。不知什么原因，孩子总拉稀，时间长了屁股有些发红，有时女儿打个喷嚏孩子都会拉，我和女儿几乎每次过后都要给孩子擦洗涂药膏，而且女儿还要求我抱孩子时不能给孩子垫尿布，以免捂着他的屁股不透气，结果弄得我胳膊上、手上、衣服上都是屎尿。 为了避免无意中划伤孩子，我把手指甲全部剪掉了。就算这样，女儿还说我的手有细菌，我不能用手直接去拖孩子的屁股，怕感染了孩子，还说我有脚气，别传染了他的孩子，嫌我睡觉打呼噜，吃饭时他一口饭含在嘴里又吐掉，嫌我做饭不可口，我只好重新给他做。哎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女儿的公公婆婆有时间也过来看孩子，女儿对公婆都是和和气气的，而且她婆婆无论怎么抱孩子，女儿都不介意，和她婆婆相处得很和谐。我看在眼里，心中感慨，看来他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呢。我抱孩子时，女儿就玩手机打游戏，我看不惯就说她，却被她俨然像个家长一样训斥一顿。每天我要洗一大盆的屎尿布，洗尿布的清水用来洗拖把拖地，他们那儿的自来水只有早晚限时开放，不是很方便。这时孩子又拉了，女儿喊我，见我没及时到跟前，她又是一顿训斥。这时我那些没修净的人心与执着一股脑的又都翻出来了，怨恨心、妒忌心、委屈心、求名的心、看不上别人的心、执着自我等等，泪水止不住的流。本来打算住个十天八天的，可现在我憋足了劲儿，才熬过了三天。那天晚上，女儿又训斥我，女婿看不过去，就劝她有话慢慢说。女婿这一插话，这一下女儿又冲他开了枪，说女婿向着我和我一个心眼儿，两个人你一句他一句的吵了起来。我在一旁劝哪个也不听，气愤的我不顾女婿的好意劝阻，连夜离开了女儿家。那时真有一种永远都不再登他家门的感觉了。第二天，我跟同修说起在女儿家的遭遇时，还愤愤不平。同修与我在法上交流切磋，我找到自己还有懒惰、求安逸的心，执着吃、执着亲情，还有色欲心，不重视发正念等。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，修炼的人和常人的理是反的，人认为舒服那是好事，大法弟子认为人舒服对提高是坏事，不舒服对提高来讲是好事。这根本观念你转变过来没有？我心里也知道自己的状态不对，被女儿的表现带动不再发生，可就是心里不舒服。我也为自己对婆婆女儿修不出慈悲心而苦恼，不知问题究竟出在哪里。晚上睡不着觉，想起自结婚后我和婆婆住在一个屋檐下，女儿不满三周岁那年，婆婆就以我没有嫁妆为借口，恶语相向地将我撵出家门，她要我自己去挣钱。因为那时女儿已经不吃奶了，那个家里也就再也不需要也容不下我了，我只好去城里找丈夫，他在外打工。女儿从小基本上是婆婆把她带大的，婆婆的刁蛮霸气熏染着女儿幼小的心灵，婆婆以她自己的脾性塑造了一个跟她一样的乘船人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每当学校放假，女儿回到我的身边时，她受婆婆的教唆，就像一个小特务一样，处处监督监视着我的日常生活。我想给她买点好吃的好穿的，女儿却歪着头板着小脸直接对我说，哼，我回去告诉我奶奶你不会过日子。其实我知道她也很想吃好吃的，可是我又不敢给她买。不知为啥，女儿长到十几岁仍然穿着别人穿过的旧衣服，婆婆一直不让我给孩子买新衣服，看着自己幼小的女儿像个怪物一样，心里酸酸的，真不是滋味。女儿长大后，每次我和她发生摩擦后，我就会把怨气转嫁到婆婆身上，总认为如果女儿从小是我带大的， 她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，从而怨恨婆婆。每每这时，心里就会想，当人太苦了，真想躲进深山老林里，远离这是非之地，远离婆婆和女儿他们，一个人过自己清静悠闲的日子。其实多少年来，这样的念头已经出现过许多次了。可以说这种念头要追溯到从我记事开始，每当遇到不公或烦恼时，我就开始厌倦着喧嚣纷乱的俗世生活，就想逃避。内心深处多么渴望那种深山里世外桃源的生活，向往古人修道的那种清闲自在的清修环境啊。98年春，我修炼大法后，得知大法是能使人返本归真，回归天国的宇宙大法时，更加使我加强了这种想要脱离苦海的念头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，长期以来啊，有一些学员就是有那根本的执着不去啊，堆积到最后了，过不去了，难就大了。出现问题呢，不是从心性上去找，不是从根本上去提高自己，真的把这事放下，从另外一方面堂堂正正走过来，而是针对这件事情。哎呀，我这件事怎么还不过去啊？我今天做得好一点应该好一点啊，我明天做得更好一点应该更好一点呀。他老是放不下这件事情，看上去还好像是在放，你看我在做好，你在做好，你是在为他而做好，你并不是为了真正的大法弟子而应该去做的那样做的。每当磨难来时，我就很容易陷在就事论事中，内心已经被常人心带动，心里气不过就想逃避，也许这就是我无论怎么努力也去不尽那些人心与执着的根本原因吧。修炼这么多年了，悟性差的我到现在才真正认识到它的危害，真是愧对师尊的慈悲救度。写到这里我流泪了，同时我还认识到，多年来自己一直对师父讲的大法修炼形式没有真正理解好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，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，能不能看淡，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，你就修不出来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八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磨难中能消去业力，磨难中能去掉人心，磨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。顿时我的心里明晰亮堂了许多，内心那种压抑感已荡然无存。与此同时，我就像是从一个巨大而且又似网状的球体中呼的一下破壳而出，直冲天宇，顿感心清气爽，浑身轻松，同时身体也在无限扩大。回首俯视那些人心与执着，早已离我很远很远，渺小的其实什么都不是。我悟到，是师父看我已经认识到自己的不足，帮我把另外空间堆积多年的败坏物质给我清理掉了。弟子感恩师尊的泪水奔涌而出，内心平静，充满祥和与慈悲。这时也能看到女儿善良的一面了，没有了怨恨心，和婆婆通电话时说话语气也变得温顺和善了。我想我是师父正法时期的大法徒，又怎么能被这些败坏了的物质与因素绊住回归天国的脚步呢？感谢婆婆女儿以及今生给我制造痛苦与磨难的人，感谢同修的帮助，感谢所有为成就我的人，更感恩师尊为弟子的承受与付出。再次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，弟子从今以后一定要也一定会踏踏实实地走正走好自己的修炼路，不负众望，不负伟大师尊的浩荡宏恩。弟子叩谢师尊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修炼中逐渐走向成熟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7月21号。在中共对法轮大法和大法弟子长达20多年的迫害中，我经历了九死一生的磨难，走了过来。我原来想，我修得不好，但也不是修得太差，可是为什么我的磨难这么多呢？我想，那可能就是旧势力的安排。在不断的学法中，我逐渐的明白了，磨难中有旧势力的安排，但更大的原因是自己法理不清，没有修好自己，不会向内找，给了旧势力迫害自己的最大借口。过程中，自己没有否定迫害，更未救度那些公检法司人员。一、破除经济迫害。多年前，当我走出监狱后，就开始学着向内找。我在经济上一直比较困难，只是能维持自己的温饱而已。我想，大法弟子都是有福分的，整天穷困潦倒的，怎么证实法轮大法好呢？所以，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首先摆脱经济迫害。向内找后，我看到，是因为自己在经济上走得不正，才遭到如此迫害。在被绑架进黑窝之前，同修给我介绍了一份很好的工作，却被邻居抢去了。我想，这肯定是有原因的。邪恶在哪方面能迫害得了你，肯定就是自己哪方面出了问题。我就一直在想啊想啊，找啊找啊，终于找出了自己在这方面很多不符合法的地方。因为我对做正实法的事很重视，40岁左右就不做常人工作了，专职做正实法的事了。这其中掩藏了对正法结束时间的执着，把自己仅有的一点钱投资给做生意的同修，想靠吃利息维持生活，有不劳而获的安逸心，结果是血本无归。我到外地做正实法的项目，住到同修家，同修热情地招待我。因为自己没有钱，所以也就不能为自己的吃住付出。我在同修家不把自己当外人，吃住很随意。到外面吃饭，因为自己没钱，都是同修请客，所以也心安理得。我的电脑、打印机都是同修出钱买的，我觉得大法资源应该共享。这场迫害没有使我清醒，我反而以我在正实法为借口，平添了许多执着，结果是经济越来越困顿。从黑窝出来时，家里的钱已经所剩无几。回想得法初期，我在三伏天骑自行车到附近农村去弘法，连一滴水都没有喝过同修的。现在环境反过来了，我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，怎么能放松自己呢？越在危难时刻，越能看出一个人的品行。我要回到修炼如初的自己。我决定从点滴做起，从经济上严格要求自己。首先，到同修家，不吃不拿同修的东西。到了吃饭时间，吃自己带的饭。不得已吃同修的饭时，就用等价的钱补偿。以前做正实法的是，在同修家白吃白住的那部分费用，用钱补偿。以前同修给的电脑、打印机折成钱如数偿还，请律师的几万元钱我也是一点一点如数偿还，找不到给我出钱的同修，我就把这些钱给资料店。几年下来，我共偿还了近10万元的债务。当我归正了这些人心之后，经济上也彻底的翻身了，不但收入上创造了奇迹，也顺利办理了退休，而且退休金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，
比正常退休金超出了1000元左右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赐予我的。其实法中什么都有，是自己没有正视好法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五，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，任何走不正的路都是危险的，都是坎坷。同修之间的关系是法缘、圣缘，是为正实法走到一起来的。所以同修之间的交往一定不能混同于常人，吃吃喝喝，你来我往。同修之间的关系应该更纯洁、更高尚。常人还讲一句话，君子之交淡如水。同修之间少做或不做人情交往，心会更加纯净，做正实法的事也会更加神圣。二，心系众生，否定迫害。我一直不明白我为什么遭受了这么多的迫害。我对大法一直是坚信的，我想这可能也是旧势力的安排。随着不断的学法，我渐渐明白了，我没有否定迫害，是因为把迫害当成了是人对人的迫害。警察对我态度不好，我就对他们态度不好，或不屑一顾，带着强烈的个人观念、争斗心，没有把警察当作等待救度的众生。虽然我在黑窝里走到哪儿都讲真相，还给100多人做了三推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但我对直接办案的公检法司人员就没有慈悲心。看似我不可能被判刑，却被非法判了刑。我在被非法关押期间，不断地写了各种揭露邪恶、讲清真相的信。现在想想，都是带着人心写的。除了就事论事，证实自己的清白，就是对他们非法办案的揭露和嘲讽，并没有否定迫害，没有为他们着想，维护的是自己不受迫害，所以也就没有法的力量。师父在《弘引三生生为此生》中说，法徒受磨难，毁的是众生。由于自己没做好，而使这些有缘人失去了得救的机缘，这才是最大的遗憾啊。无论怎样，大法弟子都是走在神的路上，他们才是最可怜的人，被谎言蒙蔽着，被邪恶利用着，迫害佛法，迫害世界上最善良的群体，等待他们的会是怎样的结局呢？看看如影随形的恶报，从慈悲的角度，我必须得放下自我，救度这些生命。我不断地向内找，改变这些人的观念，不能再维护自我，要做一个为他的生命，把所有的众生都捧在自己的手心上。溯江后，警察又多次找我，还有敲门行动、清零行动等等，每次我都是把他们当作是自己的亲人，不断地讲真相，最后还劝退了几个人，其中有居委会的人。我周围的环境也在逐渐变好。有一次，在敲门行动的骚扰中，警察打电话，非要到一个同修家去看看，说已经在楼下等着了。同修的孩子在家不敢开门，同修也不敢回家，因为家里有电脑、打印机等一些东西。同修就到我这儿来，和我商量怎么办。我拿起电话，给当时警察打过去，问他，你在干什么呢？可不要迫害法轮功啊，这样对你自己太不好了。一会儿他们就离开了，后来也再没去同修家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，我也告诉大家，今天世上的一切生命都是为法来的，你要想让他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，你就去讲真相，这是一把万能的钥匙，是打开众生封存已久的那件久远就已等待的事情的钥匙。我不管走到哪儿，不管遇到什么情况，就是讲真相。为了众生，我要放下自己的一切。 在被迫害中，不考虑自己，而是考虑不要让众生犯罪，真正的为众生着想。三、修去怕心。几年前，退休之前，我放弃了条件比较好的工作，出来面对面讲真相。面对面讲真相，会碰到各种人和事，有讽刺挖苦的，不屑一顾的，有骂人的，撕真相资料的，举报的，甚至还有要打人的，真的是非常的磨练人心。这可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修心的过程。尤其开始的时候，这些事情比较突出，我就想，救人真的很难，要突破很多东西。随着修炼中心性的升华，这些问题慢慢变少了，而且师父给了我智慧，我讲真相就如行云流水似的，非常轻松自如，劝三退的人数不断攀升。讲真相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怕心，因随时都面临着风险，当然还有显示心、欢喜心、争斗心、攀比心、证实自己的心等等，这也随时在考验我们对师父、对大法的正信。人的方法解决不了根本问题，他只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。要想真正解决问题，关键是修好自己，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录》中说，修炼就是难，难在无论天塌地陷，邪恶疯狂迫害，生死攸关时，还能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，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都干扰不了修炼路上的步伐。最近身边同修连续出现了多起讲真相被举报绑架事件，对我的冲击也很大，怕心也不时地翻出来。我就想，怕是什么？不就是想维护自己，让自己少受伤害吗？说白了，就是怕进监狱，怕失去优越的生活条件，怕失去退休金吗？这不就是自私的吗？我问自己，怕不怕失去退休金？答案是否定的。本来被迫害时就曾经一无所有过，是师父给了我现在的这一切，我反而放不下了，这是大法弟子吗？对我来说，有和没有都一样。我又问自己，怕不怕进监狱？答案当然也是否定的。那么多年失去人身自由，不也过来了吗？有什么可怕的？因为我的生命就是为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而来的。当然，我们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，但是我们不能用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而掩盖自己的怕心，我们真正放下的就是怕心。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如果一个修炼的人真能够放下生死，那生死就永远的远离了你。我悟道，放下生死不一定让你死，但是你必须得达到这个境界。想想师父为我们的承受，想想众生都在危难当中，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？其实这也是考验我们信师信法的程度。我就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师父，师父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我就听师父的话，我就是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。所以不管我是否害怕，我从没停下救人的脚步。当我坚定这一念时，感觉怕心消失了，又能自如地讲真相了。尤其在今年疫情期间，路上没有什么人，还经常碰到警车，我坚持讲真相，过程中也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人，但有师父的慈悲保护，我都有惊无险地走了过来。在这转瞬即逝的最后的伟大时刻，我更应该珍惜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时间。不管正法结束的时间长短，我都会一如既往地做好我该做的，抓紧时间多救人，兑现誓约。 叩谢慈悲伟大的师父。现阶段的一点粗浅认识，不在法上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从同修说你的脸不够祥和，看自己修自己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3日。前一段时间同修对我说你的脸不够祥和，这句话一下子提醒了我。是的，我自己也感觉到了，我对周围人是寡淡冷落，有时我能明显感到自己的嘴是撅着的，脸是绷着的，尽管当时自己的心里很平静，但往深里挖，自己的心像蒙着一层东西。再仔细看，有一种隐隐的恨罩在我的心的周围，在保护着我不被伤害。带着这种心理，脸上的表情自然是不可能祥和的。我是什么时候才变成这样的呢？我想到了和妻子的关系，想到了中共邪党对我的迫害。表现上我看不上妻子的强势，妻子看不上我的懦弱，以往我们时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执，甚至只是一句话也能搞得我们不欢而散，身心疲惫。为了不受伤害，我学着少说话不说话。渐渐的，夫妻之间的这种隔阂变成了一种隐隐的恨，隐藏了下来。我不想在脸上显露出来，而骨子里却埋着对妻子的反感抵触，夹杂着妒忌和争斗，同时包含着对中共邪党迫害我的痛恨，这是严重的党文化毒素。听到同修对我说的上面那句话，我警醒起来，决心立即解体对妻子的怨恨和强烈的争斗之心。我先发正念清理自己，包括清除怨恨和争斗心。我想到师父要求我们在进攻中要心生慈悲，面带祥和之意。心生慈悲，面带祥和之意，出自师父的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。我意识到自己有时相反是撅着嘴沉着脸，我就先让自己的心变得祥和，嘴也不撅着。随着心态的改变，我与妻子的关系慢慢变得融洽起来，心里阳光了，脸上的微笑也就多了。我早就想把这其中的感受与体悟写出来，可是忙着忙着就拖了下来。近日我接连读了明慧网上几篇有关修炼体会，我认识到我的问题和同修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，在此写出以引起同修的重视。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顶着生活中的各种压力，尤其在近两年邪恶的清零迫害中，我体会到当我们面对邪党的迫害时，仍能时刻体现出修炼人内心的祥和慈悲，真是不易。但那是师父对我们的要求，是我们要达到的标准。我们不是在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吗？怎么否定？就是按师父的要求，慈悲祥和地给对方讲真相。面部表现不祥和，那是因为自己心里有阴暗消极等负面的物质，没有光明怎么能笑得出来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大家知道达到罗汉那个层次，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，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，总是乐呵呵的，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，不在乎。真能做到，你已经达到罗汉初级果位了。修出慈悲祥和是师父对我们修炼境界的基本要求啊。正如同修所言，阴沉的表情怎么能救了众生呢？于是我开始经常性地告诉自己，要像师父在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中说的，心生慈悲，面带祥和之意。要达到这种状态，根本上是要在修上下功夫，修出慈悲心， 表现自然就是阳光的、祥和的，这样众生看到的大法弟子就是美好的、亲切的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向内找，归正不正确的状态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冰杰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0号。长时间以来，我一直被怨恨这个网罩着。在生活当中的一些细小的思维、举止、眼神都透露着怨恨。在家里，我丈夫脾气不好，爱唠叨发火，我对他多好也不行，就对他产生了反感和怨恨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看了同修的一篇交流文章后，在我的心里起了很大的震动，明白了这些怨恨心都是邪党的东西，这东西一定要修去的。我就开始在一丝一念上清除这个怨恨心。在清除这个怨恨心时，也是时好时坏，有时还守不住心性。我想，这样下去，我还是个修炼人吗？我必须得突破。于是我问自己，为什么总过不去这个坎儿？不怨恨不行吗？剖析自己，我觉得修得很表面，学法不入心，虽然法在学，功在练，正念在发，但实修不够，不见提高。我又深挖自己，这怨恨心的根子是我吗？它是后天形成的观念。只有用大法洗净，才能生出慈悲，才能做到无怨无恨。同修的交流文章对我很有启发。同修说，不要有事了才重视发正念。我一下子醒悟，回想自己状态不好时，往往是正念发得不好。虽说四个整点都在发，但细想质量不好，不能入境，发15分钟还看一次表，就像两军激战一样，你看表打仗，这怎么能行呢？细究还是走过场，心没静，意不专，没有达到神的境界，才有这种表现的。发正念是师父给我们的法宝，我们要珍惜，好好利用。旧势力邪恶因素和共产邪灵能干扰得了我们，是因为我们对发正念不重视，对邪恶清除不够。发正念不能流于形式，动真念才管用。你放松了，邪恶就祸害你。后来，每当发正念时，我的正念很强，主意识清醒。虽然我的天目未开，看不到另外的空间，师父仍然给了我很多鼓励。有时感觉能量场很强，身体发热，有时感觉自己高大无比，还有让我体会正念之场会使邪恶自灭的强大威力，让我感受到神的慈悲的那种境界。这里想说的是，我也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，从发正念感觉不到任何效果，从而变到走形式，慢慢感受到发正念的超常威力，从而重视并认真发正念。回想自己修炼20几载，亲情也在困扰自己，牵绊着自己，不能精进实修，摔得左一跤右一跤的，迷在难中不能醒悟，险些失去修炼机缘。我们修炼人是有使命的，完成使命才是你所想所要的，怎么能泡在人的情中不能自拔呢？情是人中的东西，它阻碍我们回归天国世界，我不要它。向内找，归正不正确的状态，斩断这些阻碍我精进的条条缆绳，兑现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。大法弟子能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否是对的，使自己的内心也达到法的标准和要求时，这就需要时刻把自己融在法中，保持着慈悲祥和的心态，
突然间遇到什么，很快就调整到大法要求的标准上。讲真相救人时，对方接受我，对我的观点感兴趣时，我马上切入法轮功基本真相，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、1400例等，这样他们能接受。有长期拒绝真相的人，听完天安门自焚真相后，恍然大悟地说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再讲三退，对方很容易得救。我们修炼的路很窄，只有学好法，发好正念，救众生才能有效。只有时时同化法，修心性，才是真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